今天我们这里讲的，我们这里讲的内容是讲科学与基督教信仰，因为这是在我们传福音工作中非常经常碰到一个问题，有很多人就认为，既要搞科学，就不能信教，就不能信神。那么这两者之间究竟是一个什么关系？今天我现代科学与基督教信仰，我想分这么几个方面来谈。第一方面是谈一谈现代科学和神的关系究竟是怎么一个看法，有三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认为两者是完全对立的，第二种观点认为神只存在于科学的狭缝之中，就是我们需要神是因为我们好多地方还不认识神，一旦我们都认识了自然界，我们就不需要神。第三种看法认为神的创造符合科学也超于科学，这两者是和谐的，这是第一点关于科学和关系。第二方面我想给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基督教的遗神的世界观与现代科学发展的关系。我们很多人认为就是基督教信神都好像是和科学是冲突的，实际我们如果要看看整个现代科学发展的历史，我们能看到基督教的遗神的世界观对现代科学发展起到非常重要的推动作用。然后在这其中我要稍微谈一下科学的局限性。那么最后一方面谈一下圣经的记载和现代科学的有些事实不尽相符的地方，就是真正的地方。像昨天有一个弟兄提出来了，关于地球的历史和人的历史在圣经上记载和现代科学记载是不完全一样，怎么来看待这个问题。第二点关于进化论和创造论，这还是有很多争论和分析，究竟我们应该怎么来看，也给大家分享一下我的看法。现在我就开始第一点。第一点就是关于现代科学与神的关系，那么有三种看法。一种看法就是认为两者是完全对立的，水火不相容，信科学就不要信神，信神的人不能搞科学啊，这是一种观点。那么这种观点的主要问题就在于他们认为科学和理性是至上的，那么既然用科学的方法用理性的思维不能够证明神的存在，那么你相信神就是不科学的也是不理智，所以这两者不能兼容。而且不知道大家，因为我是从大陆来的，不知道从台湾或者别的地方来的我们兄弟姐妹，在你的中小学或者大学的教育里边，关于圣经和宗教和科学之间的关系讲了什么？反正我是有个很深刻的例子，就是认为整个教会在整个现代科学发展中起了阻碍科学发展的作用。其中一个很著名的例子就是教会对哥伦尼、伽利略的迫害，所以这个是作为这个教会反对科学的非常重要的一个佐证。是从小在脑子里边印象非常深，一去到教会就想到那些固步自封、保守、迷信的人啊，所以原来一搞科学就觉得这是完全是两码事，你不可能是相容。但实际如果我们仔细的分析一下，我现在今天可以想给大家分析一下这个个案，就是关于哥伦尼或者伽利略的事情究竟是怎么回事，是不是教会基督教信仰本身的问题呢，还是别的问题？我看了一些资料，而且最近在海湾校园第一期也有人写文章，也谈到了基督教和现代科学发展里边也分析了这个个案。我现在想简单的把综合起来谈一下这个问题。这个大家都知道，哥伦尼出生的年呢是从1473年到1543年，他是第一个提出了地球是绕太阳旋转的一个学说，所谓的日心说。那么当时在他的以前呢，大家认为是地心说，说整个地球是宇宙的中心，所以他的观念提出来以后，整个就给当时的科学家冲突了。但是哥伦尼非常聪明，他没有发表他的著作，直到他临死的时候，他是怕麻烦。那么所以他是在临终前的几个小时，他的书在印刷出版，所以哥伦尼本身没受到迫害。那么至于哥伦尼为什么怕什么，他是不是怕教会还是怕别的，实际现在根据很多历史的考证，哥伦尼并不是怕当时的教会，因为哥伦尼他本人是一个天主教徒，他就是信教的， 他怕的是当时吃亚里士多德的那种宇宙观的你很多科学家用的观点不一。实际上他的书的出版就得到了一个主教的鼓励和允许，这主教是鼓励他允许他出版这些书，而且他在他的扉页上，这本书的扉页上写的就是要把他这本书献给罗马的教皇。所以哥白尼本身他怕出版并不是因为他是怕教皇，不是怕教皇，是怕当时一些观点不同的科学家。那么真正受到的迫害是谁呢？伽利略，大家都知道伽利略是在他后一个世纪了，在哥白尼以后呢，他在十七世纪初期1610年他也是用观察的方法证实了哥白尼的看法，就是确实是地球是绕着太阳在转。那么他提出这个看法以后呢，他用1610年他首度用望远镜观测到的结果印证了哥白尼的看法，就是结果当时就遭到当时所有的大学教授各种很多人的围剿，而且教廷也警告他。但是很有意思的就是说，最后他一个很好的一个朋友是一个主教，最后担任了罗马的第八世教皇，所以这个朋友呢就有意要庇护他，所以他最后他非常大的，所以他最后就不怕了。最后在他1632年就出版了他的一本巨著，这个时候这个书一出来以后，最后就被定罪，最后就被关在意大利的一个别墅里边10年监禁，但也很自由，但是没有就不能出去，就在很舒舒服服的度过了10年，最后去世。这就是像伽利略的事情。但伽利略为什么会受到教廷的定罪，这原因也比较复杂。那么如果仔细分析呢，第一呢是他因为他当时是在罗马，所以离罗马的教廷很近，所以他的一举一动就看得很清楚。相反，另外一个科学家，德国一个科学家叫 Kepler， 大家都知道他也是用这个演绎的这个归纳法观察出了行星的三大运动规律，是吧？就是所有的行星是围绕着太阳呈椭圆形的轨道转动，第二所有的在行星的终点和太阳的中心相连的这个直线在相同的时间扫过相同的平面等等三大规律，结果他也同样证实了地球是围绕着太阳在旋转，同样证实，但是他就没受迫害。为什么呢？因为当时他身处在德国，当时正在马丁路德的教区里边，所以罗马教皇对他没有办法，所以他就受到保护。所以当时在根本教呢，当时正是马丁路德的根本教已经今天我们基督教的前身，那么他就受到保护。而且呢另外一点呢，就是说伽利略之所以受到教会的迫害，是他在这书里边写的比较大胆，他就认为呢，他主要一个看法呢，就说认为神是借着圣经，同时也借着大自然在启示，所以呢在圣经里边关于圣经的很多人类的部分，那么牧师教皇可以去解释，但是在圣经里边关于自然现象的应该有科学家来解释。哇，这一下整个把教皇的权威就错了，因为当时教皇认为只有教皇有解释圣经的权利，现在科学家解释说一下是吧，把它软禁下。其实个案如果这样的分析起来的话，并不是因为基督教的信仰阻碍了科学的发展。大家去翻看圣经从来没有说过所有是太阳围绕的地球在转，没有提过这个，是就是根据大家很多人当时的一种偏见。这个实际以后我还要讲到一些世界观的看法，就当时整个教会是被一种理性主义的思想，就是亚里士多德的理性主义的思想所束缚，他们认为这完全是要靠人的思维，人的默想就能认识世界。那么当时他们默想的结果就是认为地球是宇宙的中心，实际没有任何科学分析，这个并不是圣经的教。所以我想把这个个案给大家谈谈，是不是也许对大家能够比较具体的来了解一下这个事实的前因后果，那么这样对科学和基督教的之间的分析可能有一些好处。行。对对，我们回头再谈，好吧？这是第一个。那么第二点呢，就是这个真理呢，就是所谓进化论，19世纪进化论达尔文的进化论的崛起。 那么原来呢，因为进化论学习以后谈出，就是说整个生物的起源、人类的起源，甚至以后整个大的进化论起源，所以宇宙的起源，所有的都是进化来的。那么这个和圣经的记载也是冲突。那么圣经说是所有都是神创造，所以进化论从达尔文1859年发表了他的物种起源以后，马上就像火一样整个蔓延，而且很快就被很多人接受。这和后来的人文主义的整个世界观是有很大的关系，所以这样的话也是对圣经提出的一个或者基督教的信仰提出了很大一个挑战。所以呢，就认为这两个也是水火不相容，你要么就是接受进化论的观点，要么你接受创造论的观点，这两个观点不可能兼容。所以这样的话就提出科学和基督教的信仰的这个冲突。这个问题我最后还要谈的，但是是不是真是这样呢？我们可以拿一些事实来看，实际科学和基督教之间并不是这样完全冲突的。他们有人对前三个世纪的300个最伟大的科学家做了一个调查，其中92%是信真，是信基督教，其中包括我们知道的牛顿，很有名的牛顿、法拉利、焦耳、欧姆，这们都很清楚了。我在遗传学的奠基人孟德尔，在这个最新的这个消毒法的发明人，大家现在用的很多的 PAST， 这都是神的信徒。所以这而且在我们当今的这个现今的世界，很多伟大的科学家，一些诺贝尔奖金获得者，同样是虔诚的信徒。所以这件事情本身不用做任何解释，就说明科学和基督教的信仰可以在同时在一个人的身上非常融洽的融合在一起。所以我个人认为，就是这种认为科学和基督教绝对冲突的这个观念是不合适啊，这是第一。第二点，第二种观念呢，就是有人认为神是存在的，但是神只能存在在科学的缝隙之中。什么意思呢？刚才我也讲过，他们画了一个图示，就现在人们的认识现在很低，那么整个自然界很高，那么人的认识呢慢慢的在往上走，那么神呢这就是这个空隙中间。因为好多问题我们认识不了解释不了，所以我们就需要神。但是呢他相信有一天慢慢我们的提高到最后，那个缝越来越窄了，是神也就存在不住，最后就没有神了。这就很多人现在，现在我们没有认识自然以前，我们需要神的启示。但是有一天，当我们认识了自然以后，我们就不需要神。有人曾经这样说过，他说：“给我们足够的时间吧，最后人类将能够说明宇宙一切是怎样进行的。”尤其是在这个登月首次成功以后，有人就鼓吹说：“这次登月的成功，证实了圣经创世纪的记载已经成为神话。”证明了人类合作的力量，人类高度的智慧突破了巨大的阻碍，征服了太空，提高了人类的地位，确定了人类更高的价值，人类从此开始了无可人类从此开始可以无愧地说，我们不只是万物之灵，更是宇宙的主人。啊，这是当时是尤其当这个太空号这个阿波罗这个15号阿姆斯壮的左脚踏上月球的时候，有人就认为简直我们整个人类就是宇宙的主宰，我们不需要神。你最多跟我一点时间，我几乎全都知道，我就可以全部认识这个宇宙，我不需要神。所以那时候大吹了一阵，但实际我们真的想想不是这么简单。我们人类的认识，我上次在讲的人的有限性也讲得很清楚，人的认识很有限的，我们现在不能认识东西太多太多。我可以简单给再举个例子，你比如现在从70年代末期，由于这个从50年代开始 DNA 的发现，到以后生物工程的分子生物学技术的进展，所以从70年代的末期，整个分子生物学崛起，生物工程，所以给带来了革命性的变化。那么有人曾经预言，就21世纪将是生物学的世纪。那时候我还在大学年的时候还不太相信，现在看得比较清楚。现在从各行各业学化学、学物理、学数学，都往生物这个领域在转。为什么？因为生物学的很多问题需要各行各业的共同来解决。但现在实际到了突破的时候，像现在一切解决不了的问题，那么现在都开始在发生突破。原来生物学的发展就几个大的阶段，宏观的阶段，你比如说， 拆下标本啊，对比一下这个结构的外表，有，所以一当初你说你学生物的马上就问，哟，这个植物叫什么名字？这个蝴蝶叫什么？就好像都是这种分类的认识。那么这是第一个点，第二件呢，所谓的进到由于电子显微镜的出现，那么我们整个分子显微这个生物学去下到了细胞的水平，因为我们用电子显微镜可以看到细胞的结构，所以这个在60年代开始，那么就是细胞生物学的崛起。那么从80年代开始，分子这生物就下降了，更深入到了分子的水平，那就是我们现在的研究都是要从分子，从基因的结构，从这个基因的转录，这样恐怕就不在分，就是已经在分子的水平上进行，所以这样的话带来了很大的挑战和机会。所以像我本人是学生物的，那么我现在在医学院工作，那就是因为想用一些分子生物学的手段来解决医学上的一些问题。所以现在各个部门医学院里边都在搞分子生物研究，一方面是这个是热门，另外他不管分子生物学还是很难申请到经费，这是很时髦。有的算是有的这个地位的，他也搞分子生物学，咱也说不清楚这是怎么搞，这说明这个整个发展非常迅速，就是这样突飞猛进的进展。但是我们现在对生命的很多基本现象无法解释，也没有办法。最简单的说，你要想造一个细胞行不行？最简单的细胞没法造成，就是一个最简单的细胞，它的控制体系现在复杂的你不可理解，不可认识。我们现在搞的就是一个基因的调控啊，一个基因在细胞里边可以占多少一点，一个基因的调控，而不是全部的调控，只是在某一个环节上你能够认识到一点，只能做到这个。所以根据很多人的分析，很多专家的预言，要制造细胞恐怕是遥遥无期的事情，很困难，非常困难。第二个，最近很多，因为在我们这个团体嘛，有很多也是学物理的、学数学的，他们都讲到，关于对光的认识，是吧？那么最近在海外现在第一期也谈到了这个霞峰的这个实验，也提到这个问题。那么对光的看法，原来认为光是波，是吧？那么自从后来呢，提了量子力学以后，认为光是光子，是断续的。可现在做实验就说不清楚了。你把光从狭缝里通过以后，你可以用仪器去控制它，一个光子一个光子就打出去，但从狭缝过去它还是有颜色，还是波。所以有人其实好像这个光好像在你注意到它研究它它是光子，不注意到它是波，那这个说不清楚，这就牵扯到这个物理学的很多基本的概念，说不清楚就你的什么。那么我这次要来讲这个，后来我们团体一个学物理的，他知道他也是刚信主不久，原来他是认为很学位很自高自大的，他就认为看不起学生物的，也看不起学别的，说你们学这个都是用我物理学的基本观点、物理学的基本定律来读，所以你们这都是我研究才是一个方针的东西。所以他，但是他后来信主以后也是很谦卑。那么临来以前呢，他给我提供一个资料，他说你去给大家讲一讲，我们可是真是要谦卑下来。他给我提供的资料就是最近在物理学有一个很热门的研究叫做 chaos， 就所谓的混乱或者混浊。那么就是所谓这个简单意思，就是说在研究一个很简单的体系里边的一个很复杂的性质。他们认为很可能这个性质可能就是说提出来，就是说因为这个揭示一个什么规律呢，就是揭示了一些很微简单的系统里边可以具有惊人的复杂性。所以呢认为好多这个复杂、这个简单的体系的行为是不可预测的。现在很多专家认为，说这项研究可能最近几年有可能获得诺贝尔奖金。那么简单的说，就是说他们就考虑一个三体系统，非线性的三体系统，比如说太阳、地球、月亮之间的一个运行这个体系，考虑它的稳定性，就你有多大的稳定性，因为但这个对我们人的这个生命是生死攸关的，是很重要。但是研究了200多年了，现在好像没有一致的结论。那么现在实际就有两个完全极端的看法。一个问题的见解是一个大科学叫 Poynard， 就是庞加莱，他是认为呢，甚至在最简单的物理系统里边都是不可预测的，他认为是非常复杂。再一个是大数学家叫拉普拉斯，他的看法就完全不一样。他说只要你给我方程和初始数据，我可以把整个系统的预言全部预言出来，没有一点问题。 这是他的看法。他只要你给我方程和初始数理，我都完全可以方程把这个整个系统的演化就可以预言出。但是现代科学最近的发展和计算机的可能 model 的证明拉普拉斯的看法是不合适。而且尤其在最近芝加哥大学物理系一个很著名的一个教授叫做 Kaplow， 他现在他前年在这个 Physics Today 就写了一篇通俗文章介绍物理就这个 chaos 的这个情况。他其中举出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很有趣的事实，我从来都没想过。他说如果我们考虑一个简单的三级系统，就非线性的三级系统，就像刚才我说的，在它的运动的时候，你在考虑这个三级非线性的三级运动在运动的时候，如果你仅仅忽略了在银河系以外的一个电子对这个体系的影响，那么过若干时代以后，这个体系的运转的复杂性就不可测。我当时一听我的简直就惊奇透，你一个三级系统在银河系以外一个电子就可能对它发生影响，如果你忽略了这个影响，但这个体系的复杂性都不可预测。但我不懂了，我不懂物理了，但他们很多学物理的认为这是对。那么银河系以外是这样，那么在离这个三级系统再近一点会怎么样，那影响可知道就更可知。所以他最后他的结论是这样，他如果考虑到我们这个世界，我们周围的环境，我们自身，我们所掌握的科学武器对解决这些问题认识问题是多么有限，多么苍白，多么脆弱。因此我们必须承认科学是有其局限性的，在那 无边无涯的和未来的未知的世界中，我们始终是一个幼稚的儿童。在那深奥无比的宇宙中，上帝才是原动力、创造者和主宰。所以我念了他的原话，他给我写了一篇，所以我很鼓励他到海外校园去投一篇稿。所以就从各种情况来看，我们现今世界我们有很多不认识的地方，而且凭我们人的能力不可预测。我再可以给大家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就是在前几年在大陆兴起的所谓特异功能的事情，大家可能都听说了，是吧？这时候是由就四川省唐鹤县一个儿童，他能够用耳朵听字变起来的。那么80年代初期，最后来呢就烟消云散也都算，很多人就这不可能的，这耳朵你能听字不可能。那么后来呢，在北京又开始了，北京就开始说用耳朵听字，用手摸字都出来。当时我一听，我也是不相信，我这怎么可能呢？你眼睛看字的，耳朵和手不是这个感官。但是后来我就回想起，我在1964年曾经看见一篇苏联杂志介绍一个人可以用手指头摸字，用手指头这样摸字。那么他，你给他一点东西，他不用看，一摸他就念出来。所以当时有人怀疑是他的手指头触觉非常敏感。那么这样的话，你在印刷体上的你必须有油墨，对吧？他可能油墨地方稍微鼓起一点，你别人感不到，他就能够感觉，说是不是这样？为了证实这一点，他们把这个印刷的一个东西放在一个玻璃架子上面，放一个玻璃板，让他隔着玻璃板怎么，他同样的摸着。最后就证明他手上有一种属于视觉细胞这样的一个东西，而且能传导回去。后来就见不到了，后来王丹妮开始也见不到这款的报道。那么后来就听说在北京也开始这样，当时我正在北京，所以为了我说我也想去听听，因为当时我去听说北京大学的生物系和心理系正在联合试验北京大学附小的进行学生做他们这个特异功能的试验。当时我因为我是北京大学毕业的，所以我还认识生物系的几个人，听说我的几个认识的正在主持这个事情，我说我就抽一个礼拜天我去看看。结果后来我一个礼拜天以后，我就上他们那去，他们组织的大概有20-30个孩子，就是抽礼拜天的时间来做这个试验。他们已经分不同的等级了，那么一个呢就说把一种画片直接放在手上，这样认字的是最低级的。第二等是把一个画片放在一个塑料的盒子里边，可以上就是拧上盖，然后再点上蜡，就让他摸，隔着盒子这样摸。第三高级的摸胶片，曝就是只是照了相，还没有感光的，还没有曝光的胶片，就曝了光，但是还没有洗出来这个胶片，这样摸，最高级的片。所以那天我去以后，天气不太好，正是下雨。我说我不需要第三级，也不需要第二级，第一级就够。他的手能把这事给我摸出来，我就服气了。他那行吧，你随便跳吧， 我就挑了两个男孩子，挑男孩子以后，他是有一种看出识字的那种小片子，是吧？一边写的图画，另一边就画，有字就是写给小孩用的。然后这样碰到一个人，一个大袖套，就那个很厚的那个布，做一个筒子，先把这个筒子捋到这边来，拿上字以后，两边的筒子再捋过来，所以这手这样拿着字的时候，从这边到这边完全被这个罩笼住，他看不见，是吧？我就找那个小孩，我给他拿了两个图片过来，那天摸不出来，很长时间，我等了这样将近40分钟，没有一个孩子摸出来。我说怎么回事？他那个老师说很奇怪的，他说好像有宣布来，说那天如果说哪个孩子摸得快，那大伙都这么快，要今天要出不来，谁都出不来。哇！我说那我也等了，我说你们觉得怎样？我两个，我说你们俩还摸我，你要不摸我就走，你要摸我就等。他说你再等一会儿，他就要高度集中，这样摸的话在响，集中几分钟以后他出不来，他又玩一会儿。我等了将近一个小时了还没出来，我想上厕所也不敢去，我一上厕所他看一下我就全部进去了，我不行我就等着他，我就看最后一孩子说，他说我行了，我就摸出来。我说你告诉我什么？他说是一条蛇。我说你是不是就看准了？他说我再试，他就看了。哦，他说不是，他说一个孩子在游泳。我说你看准了吗？看准了我就开了，准了，就把袖带一开，你猜怎么？就这个就是水在这儿，这是一个图片，这样，就这样一个胳膊在外边。他开始他看了一条蛇，我觉得也很有道理，就看着这胳膊，看着点。哎呀，我说他不去，另外小他一出，他一想很快就出来了。他说我也说，我说什么？这个孩子打羽毛球。我说你能不能告诉我什么色是彩色的还是黑白的？他说是彩色的。这个人是穿着一身白衣服，戴着红领巾。我说你能告诉我是姑娘还是小的？他说好像是一个小的。我说准了没有？准了。一大致再看，确实一个人就拿着羽毛球拍子，这样有个小个在后边，他没看见。我说很好了，是一个小姑娘在打羽毛球，因为一个小辫子在后边，她没看，但是她能看见是一个人，就很好，我真服气了。最后呢，他们说他们非常认真的在做记录，每一次都要做详细的记录。你知道刚才那个盒子点上蜡以后，就是他每一次去说认出来以后，他要去点上那个蜡，看掉了没有。如果掉了，就说明他开过，那就不算是，必须要是不掉的。那么后来最后都12点了，都快走，一个女孩子不走。他非常堵上，因为他原来摸得很好了，那么摸第二级都摸得很好，他那天是一个都没摸出来，非常推脱上去。我说你不用推脱上去，来，我给你来个第一级。我说你再试试，我就给他一张图片放到手上，就这样举上，10秒钟就出来。他说我说什么？他说一匹马。我说什么马？斑马。我说你需要的还是？我说我看，果然是一匹马，但是一种棕色的马，没有斑，因为它是投影啊。说有鼓出来，高级是有，就颜色有深浅。我说很好，我一狠，哪怕你穿着一条驴，我也很高兴。是这样，他们这样子有印象。后来我就问他们，我说您究竟是什么邻居？您就怎么样知道这个图像？他说你把一放回去，你非常集中精力，你就想一想，就好像演电视，就各种投影就开始图画就开始出现，一会儿变成一个，一会儿变成一个，一直在变。你到什么时候这个图片反复的出现，反复出现，就是他的，那就是他。我问了几个孩子都这样的。后来我就问那老师，我说有多少孩子有这功能？他说开始很少，但是这个功可以经过训练，经过训练有1/3的孩子有这个功能，并不是很彻底。后来我在北大一个同学的女儿现在已经上大学了，那是88/80年，现在已经大学快毕业。那时候他上小学5年级，说听说他摸的最好，他摸第三级摸胶片。哎呀，我说我行，我那天晚上我说我上你家吃饭，我上他们家去吃饭以后，我说你给我摸一个看看，我说不要第三级，给我摸一个第二级的哈，找一个盒子说还我不摸，因为当时异能也很，他们压力也很大，就是好像让他们搞迷信或者搞就是说假话似的，他压力很，我说在家里怕什么？我说也不是在外边，你给我摸一个。所以后来我就帮我那个随便一翻身上，因为我当时不知道为什么有个小学的毕业证上那个照片，我就把它放在一个，把它火柴倒出来放在火柴盒子里边，看一下，我说你跟我就搁在一会儿去了，他一张照片，一个小孩戴着红领巾，这就是我亲眼所见。我做了一天的调查，最后我就服气了。我虽然现在不能解释是什么原因，但是这个是个事实。 后来在北京我们参加一个毕业典礼，当时的北京的一些有一个什么社会科学院的前辈互相大喊这是迷信，下来我一看，我说你恐怕要做一点调查研究，我也是不怕，我说你做点调查研究，我说我亲眼看过的，他说这是唯心主义，我说我亲眼看过的，他说亲眼看过眼见为实是经验主义。后来我就再没跟他辩论了，我说你实际你这个范畴都没分清楚了，唯心主义是唯心的，经验主义还是唯物主义，是不是这个范畴就能够清楚，所以我就不用辩论，就是说你人很重要，就是不要有一种这个固步自封先入为主，就是我这个看到的框框就在这儿，在我的超范围以外就可能不存在，你的 UFO 也是这样，我现在对这个还是很感兴趣，那么很多人去看到一天以后，你报纸怎么上去否定它，有人说如果银河系外来的飞船根据现在的光的速度，它多少年多少年都来不了，来了以后要一千年或者一万年的人早就死了，那么你就怎么可能，你不是现在根据我们现在科学知识定的吗，为什么它就必须不能超光速呢，为什么它人就不能活几千年几万年的如果真有的生物，所以这就是根据我们现有的知识来限制了，把我们自己限制住，所以现在通过这次我觉得很重要一点，就是我们一定要有个开放的心，不要认为我们现在认识的就是真理，所以现在提出第六感官的看法是很有道理，最近我看电视又 连续在播这个事情，对吧，他可以意念一用，他说通过这个意念以后的东西就出来了，但是我也不信，而且他的意念可以传播，他就做一个苏联现在正在做这个工作，他有个他先看一个试验的人给他一张纸，让他在屋里要做一件什么事情，他记下以后他就站在另一个人的后边去先发公式，站在那个后另外一个人他不说任何话也不接受，另外一个人就知道他的意念，最后就把这事情就办过了，这件事情我不知道，也许 有作假的，但是我可以给大家说这个特异功能认证的是我亲自试验，别人我不敢保证都是真的，但起码我们有很多我们现在还不认识的东西，你不是说你不认识你就以为它不存在或是假，所以从这样看啊，我们人要说要达到对整个世界宇宙的全部认识恐怕是非常非常困难，我们现在刚才说的不是都是在我们周围的一些事情，宇宙这样浩瀚，大家知道宇宙是恒的，我们知道太阳系就很大，是不是，但是整个银河系大概是太阳系的2000亿倍，那么银河系大也不可预测，但银河系据现在天文学家说的只算是一个小宇宙，大概又要1000个这样的银河系才能组成一个中宇宙，那大宇宙在什么地方，是如果要这样比的话，你如果就认为你科学上取了一成当然是很好的，但你就要认为你就可能很快的你就要作为全宇宙来主宰整个宇宙，恐怕这个研制过程，我们再退一步说，即便你把宇宙的规律都认识了又如何，就不需要神了吗，神不仅是制造了宇宙创造宇宙，而是用他的大能托住这个宇宙，没有他的大能整个宇宙马上就分崩离析，所以你认识宇宙是怎么回事，维护这个宇宙的形状又是另外一回事，你认识了就全部你把宇宙都认识了，你认识它的规律，但你不知道这个规律怎么来，怎么能够把它维护住，没有神你还是不行，这就推到最后，就算你细胞全都造出来，有人就说那以后造出的细胞造成是不是基督教就完了，就神就没有了，不是的，如果你有一天真是把细胞造出来，从无机物最后把细胞造出来，说明什么问题，说明的不是进化的而是创造的，就你造细胞时你必须要经过很精心的设计，非常辛苦的工作，最后出来一个细胞是创造的细胞，不是那来回乱碰的工程，这些证明的恰恰是进化的而创造的而不是进化的，所以我觉得对基础的时候你不必面对现代科学的发展感到很恐慌，没有，不用，科学再发展神还是在的，还是需要神，这就是关于第二点看法，就是说认为神只能存在于知识的加工当中，那么当知识发展神就可以不存在，我认为这种看法也不尽合理，那么我自己个人推崇的看法就是第三种，就是认为基督教的信仰或者神的创造是符合科学又超越科学，这二者是和谐的，但是 神和基督教的显示大大的超越了科学。我今天不是大概要分两三点来谈，第一点谈圣经中的科学，第二点谈基督教的医生观对现代科学的发展，第三点谈科学家在科研中认识神，就谈这三点。第一点就谈圣经中的科学。圣经本身不是一个科学的著作，但是呢它其中谈到一些很多很多章节啊，当你科学发展了以后，你回过头再来看，就证实了圣经讲的是对的。当时也许不理解，我可以简单的举几个例子。你比如说，第一，关于对地球的描述，这个在约伯记26:7里就讲了，神将大地悬在虚空中。然后呢，在以赛亚书42:22讲了，神坐在地球的大圈之上。根据当时的希伯来文的大圈，它不是指一个平面的弧形，而是指一个立体的东西，所以很多人这大圈根据希伯来文的翻译就是一个球体。那么以赛亚书写成在主前大概700年左右，那么我们知道地球是圆的是什么时候？700年以前的事情。当时可能写出来的时候大家都不明白是什么意思，但是回过头来，这些公元前5-6世纪以前写的都已经预言了这个问题。第二点，关于主来再来的时间，那么你如果看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写的不一样，就当然我主你什么时候再来写的不一样。那么马太福音写的是什么呢？说可能是两个人这个在田里工作，一娶去一个撇下一个，两个人在推磨娶去一个撇下，那么好像指的是白天。那么在路加福音里写的又不一样了，两个人在床上睡觉，娶去一个撇下一个，两个人推磨娶下，那么是不是圣经记错了？当时我恐怕很多人不明白，现在恐怕你就明白了。主来的时候谈的时间是全球性的，你美国现在是白天，在中国就是黑的，地球是在转的，是不是？所以很多东西你就当回想你再过来以后，就觉得圣经就有道理了。也许当时你也不觉得，也许就是个笔误或者，对，它不是因为神对人类的救赎，它不是指一个国家，它是整这个整个全世界，在整个全球范围。再有，你比如说。对于这个电信的说法也是约伯记，约伯记大家我很希望大家去看很多预言将来科学发展的情况。他其中讲到38:35讲到，你能发出闪电叫他行去，使他对你说我在这里，这什么意思？我想现在是无线电通信技术，你想你发出闪电发出电去了，你打电报电就过来，传真传得过，我在这儿，这个恐怕都是要我，但我这解释大家可以去自己去思考是不是有道理。还有一个比如说对水的运行、水的循环，这就讲得非常深刻了。天气也是在约伯记里边啊，讲到他就是指神了，他鉴察直到地极，遍观普天之下，要为风定重量，又亮度诸水，这是约伯记里边。但是我们知道风有重量是伽利略300多年以前才开始提出风有重量，但是这里边要为风定重量，这圣经都是在公元前几个世纪以前。还有像对水的看法啊，这水我就是看了当时就觉得非常的奇妙，就这种辩证的观点我们现在当时很清楚他怎么解。在135:7讲，和传道书1:7讲到，他使云雾从地底上腾，造电随意而闪，从腹腹中带出风来。在下边，江河都往海里流，海却不满，江河从何处流，任归还何处。这种我看到就是简直是没人，就没办法。你现在当然很清楚，江往海里流，海水再一蒸发，再一下雨又回到过去，那么就再流下。这个是在公元前几世纪就有这样的思想出来，那不是现在的气象才开始遇到的这些问题。洞悉碧潭大家知道，我们这个对古人写的这些东西，那么这个比那早得多呀、啊、这要不是神的智慧，这人的智慧是很难想的。我最后再给大家举一个简单例子，那么在摩西定律法的时候，其中有一条就说人和神立约，就是说所有的犹太人男孩要行隔礼，大家都知道这个是吧，那么就要在第八天呢 婴儿生下来第八天以后要把这包皮过去，就是为神和人愉悦的一个一个标记。那么几千年就是相差不多吧，第八天就行过了。但是大家从来也没有想过为什么要在第八天，为什么不在第七天、第六天，也不在第九天，为什么？近一二十年才发现，有人在研究才发现，婴儿在出生到第八天的时候，他身体里边血凝素是在一生中最高的时候，那就是他出了血马上是零点。一回顾他的血，哦，身体是在第八天，不知道的。所以很多问题，身体讲的，我们有点知识的限制，当时你还不会很深入去想。但这一发现一出来以后，你一回头一看身体，哦，原来是这么。当时你想在当时的犹太人心智隔离的肯定没有现在的医药条件，对不对？他怎么样止血很等等问题，那么就是在这个时候经过这个时候。所以你看了这个，你不能不对圣经是敬畏之心油然而生，莫凡的事情。因为圣经毕竟还不是一种科学的著作，但是他里边谈到一些科学事实，都让人家感到是那样的正确。还有最近呢，我介绍大家看一下，还有像第二期写到一个从亚当，就是神从亚当的这个肋骨造了夏娃，对吧？他已经提出他的看法，但大家可以去参考了。因为他主要的意思就是说呢，现在这个由于这个生物工程的出现了，现在植物动物都可以造基因植物、基因动物，什么意思呢？早在60年代开始。有的科学家就可以用胡萝卜表皮一个细胞，把一个细胞分出来，然后把它放在营养里边，加上各种激素调控，它最后能长出一种完全的胡萝卜植株，一个单细胞，一个体细胞长出来。那么现在呢，做的更深一点了，就当单细胞在长的过程当中，它就可以把一些基因放在里边，要调控基因放在里边，这样的话它就让它的基因在里边表达，所以出来的一个植株呢，就有带有人所需要它变化的那一个基因在里边。有人更把人的一些基因放在里边，这样让它产生一些抗体啊，或者是一些干扰素在里边，这样大量的生产，那就所谓的基因植物。那么所以现在发现了烟草、胡萝卜很多这样的植物都有这种分化的细胞的高度，可以一细胞高度分化的功能。一个体细胞，我们知道细胞有两个大类了，一个是性细胞啊，一个是体细胞。体细胞就是除了性细胞以外的一细胞都叫性细胞，都叫体细胞。那么它有植物有高度分化的功能。那么动物现在比较困难，在低等动物里边也体细胞也可以做，但高等动物就比较困难。高等动物现在主要的困难就在于它要求调节太复杂了，很困难。但有一天也许能够成。那么这个作者在里边就提到了，就是说为什么神从亚当的肋骨里边取出来叫了夏娃呢？实际现在科学发展就在骨髓细胞，99%的体细胞都没有这种高度分化的能力，唯独在骨髓细胞，尤其在骨髓里边有一种叫做这个丙细胞 stem cell， 它的分化能力很强。那么说，所以说神没有用别的体细胞，而刚好用的骨头，这个他就说这是不偶然一个巧合。但这个问题有没有道理，请大家自己去思考。那大家有机会，请你去看《海洋效应》第二章。这时间够紧张。第三点，第二点，我想谈谈这基督教医生观对这个对现代科学发展的影响。实际上，我先谈一下有几种主要的世界观。第二种，由于这个世界观带来的对真理追求的这个方法。第三点，这个方法对现代科学有什么影响？总体来说，世界观大致有这么三种。第一种就是所谓的我们说的基督教的一神论世界观，就认为所有的宇宙是神创造的，所以在神观里神掌握，所以呢神在上面，宇宙在下边，就是这样一个统一的一体。那么第二种看法就是所谓的一元论。一元论呢，就是认为所有的现在我们现实的世界宇宙只不过是一种所谓的一个真理或者 idea， 一种意念的一个显象，一种表现。人呢是这个真理的一部分，所以人呢就属于作为一个真理的代表，还可以认识真理。那么在这个一元论里边不分造物主被造之物， 所有的这些都是一种意念，它意念是很高的一个意念，由于它就是一个创造者，那么这个就没有，它就没有提到创造者和被造者之间的关系。再一种看法，所谓二元论，二元论呢就是认为整个宇宙世界从原初一开始就是两个水火不相容的这些系统，一个是物质系统，一个是非物质系统。那么物质系统呢是邪恶的，非物质系统是高尚的。所以西方呢有一个洛斯底派，那么东方我们有些瑜伽或者佛教的一些思想都从这儿出来的，认为物质世界是邪恶的，所以人的高尚呢就是要进到这个无有的这个非物质世界里边去，大致三种世界观。因为这三种世界观所带来的在追求真理当中的三种看法，就是第一种是理性主义，我刚才讲了大前提就是当时希腊哲学家提出这个永恒的 idea 或者是真理啊，就这个，或者我们大家看到啊，约翰福音里面提到了太初有道，这个道和这个就基本差不多，就是这个意思。那么他们就认为这个意念呢是整个充沛在宇宙当中，而且人呢是这个意念的外观表现，所以人是有理性的。人为什么有理性？就是因为是一个意念的显征。所以呢他们就认为人就可以用自己的思考来观察宇宙万物并了解宇宙万物，所以他就认为人的理性通过你去思辨，你就可以认识宇宙的一切。那么当然看得很清楚，所以这种理性主义就是一元论的色彩了，因为人就是宇宙的显征，所以人就能认识宇宙，就是一元论，没有受教被教之分。其实我刚才讲的这个教会在对这个地心说的里边，就实际就受了这种理性主义的影响，因为他们从自己的意念去想去分析，但认为当时是这个是地心说。那么第二种观念呢，这种观念的一个很大问题就是他们是所用的演绎法的研究。我们现在科学总要有两种方法对吧，一种演绎法，一种归纳法，这两种方法。所以演绎法就是先有个 idea， 然后呢你用各种方法去推论去判断。所以归纳法呢是先有一大堆事实，然后呢从归其中找出结论。我们现在科学这地方是的，所以这个理性主义就是所用演绎法，首先从他一个 idea 一个大概念，然后去推去这样解释。他的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说忽略人的感官对真理的认识，他不需要对外界的观察，他不需要这个，所以这样啊。第二种呢，就是